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好像看到人数比上次多了一倍，我想经过一个礼拜，我们那一小时的时差好像总换过来了。上一次我说因为换时差，很多人大概都没有办法适应，所以就很多人都没有出现。那今天很高兴，我们也有很多从在外地旅行很久的人也回到了我们中间，感谢主，来到神面前都是我们的一种福分。从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这个新的系列呢，是讲神的名。我们说神他启示他的名，要告诉我们他的特性。他的名包含着他的特性和他的能力，知道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我们可以来依靠这位神。他用他的名让我们来记住我们在他曾经为我们成就的大事，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要我们从他的名中来记住。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神的第一个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我们讲到说，这个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神他有预备。我们也讲到说，这个以勒他的字根有一个看见的意思。所以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去献神要他的儿子献他的儿子以撒。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说神看见了亚伯拉罕的顺服，虽然是他不希望这样做，虽然是他有100个不愿意，100个也不懂得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做，但是他仍然顺服到底。到最后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山羊来做他的祭物。所以我们说，当亚伯拉罕在一路顺服神的过程中，当他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能了解他的心情，当他认为说神不关心他的感受，当他认为自己很孤单的时候，神已经在为他预备。当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从这边上山的时候，神已经使他的预备那头羊从那边上了山。所以当亚伯拉罕正式需要的时候，神的预备也就到达了。这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看见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尚未开口之前，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我们要讲神的名，第二个名，这个名叫做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在圣经中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在阿摩斯书第四章，他讲到说，那造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名叫做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果你觉得这一段翻译好像很拗口，我告诉你，当代翻译翻译的就很直接。当代翻译本他说，那是造群山和暴风的主，他视透你们所想的，他可以叫黎明变为黑暗，也可以把群山踩在脚下。万军之主，上帝是他的名。这是先知让我们知道说，神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他有一个名叫做万军之神。这个名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仅仅在旧约万军之神就出现过270次。我们在这里知道说，这个英文叫做 Jehovah Sabaoth， 这个是一个希腊文。 Sabaoth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 host， 就是一个 host 的意思。那在中文里面讲说，这个 host 是什么意思？它可以包含三种意思。一种是什么？人看到的众多的军队，它叫一个 host。 还有一种是叫做这个天使天军，是人看不到的天上的军队。还有包含的一个意思是我们讲的宇宙里面的星辰，各个我们所看到的 各样的太阳系与这个银河系里面所有的星辰都可以叫做 host。 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万军之神的意思就是神他统领宇宙里面的万物。神为什么要启示这个名？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他是万军之神？因为神要我们看见在这个宇宙中还有我们不看不见的很多的东西。当我们在征战中，我们眼睛看到的常常就是我的兵力、敌方的兵力，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的军队、人的力量。神说不要忘记我是万军之神，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在你们的视野之外，那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大军，另外一个天使天兵、日月星辰组成的一个大军，是我们眼睛看不到却真实存在的。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统领那万军的之神，要让我们记得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全部。神在第一次启示他的军队的时候，是在这个出埃是在这个约书亚记，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说，当以色列人跟着这个约书亚在神的带领下渡过了这个约旦河，来到了耶利哥城边的时候，这是他们进入迦南的第一站。如果你们对这个有感兴趣的，可以来参加我的主日学。我们现在正在查约书亚记，不过你已经错过了很大精彩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迦南地了。当这个神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过的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当他们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当他们面对一个耶利哥高大的城池，里面尽是勇士的城池，他们的心不免开始颤抖。他们虽然是知道神的应许，虽然他们愿意顺服，但是我们知道人是软弱的，所以他们按照神所说的他们去做了。他们有行割礼，他们有守逾越节，但是他们心里面那份惊慌我们还是在这里看得到。到他们攻城的前一天，这个他们的总司令这个约书亚，他晚上觉都睡不着了。晚上起来看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举目一望，看到一个人，他马上就去问，以为是对方派的探子，他马上就去问说：“你是来帮我的，还是来帮他们的？是来帮我们打攻城的，还是来帮人家守城的？”结果这个人回答说什么了？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是第一次神告诉人说神他有军队在他后面。他要为什么要展现给约书亚看？因为让约书亚知道说在他们面前看到的那个高大的城池，看到的敌军不是全部。神有天兵天将，他有万军在背后，而他的这个万军现在元帅已经让约书亚看到了，让他不致惊慌，知道说神的万军已经到位了，所以成败已经分出来了。地上的人怎么可能有能力来对抗这个天上的万军？所以神第一次让约书亚看到了这个万军的元帅，了解到神还有军队在后面。神告诉我们这个名，不是让我们只有这个知识而已，不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万军的元帅，我们神有统领这个三军的这个能力。神告诉我们这个名，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来靠他这个名，怎么能把他这个名用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常常把这个神的名放在一边，天军天将我们都不用，就成天找我们的虾兵虾将自己来打。所以神说不要忘记了。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是也是大家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大卫来战胜巨人歌利亚。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管是你 读圣经没有读过圣经的都应该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故事里面来看说大卫怎么来靠着这个神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能够战胜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巨人。以色列的地势从古代到现在都没有怎么改变过，所以今天从这个圣经的记载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战场在哪里，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记载是非常的精密。他在这里第撒母耳记第十七章的第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聚集在这里，要来打这个以色列人，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聚集的地方是在属犹大的梭哥，看到没有 ？Sarco 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图上已经看到了。他们非利士人聚集在那个 Sarco 梭哥那个山头，而这个对不起，在梭哥这个旁边的山头叫做亚西加，和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以弗大敏就是这个 Ephel Damim。就在这个这里写到非利士人的这个营地，他们到了这个梭哥的旁边，他们安营在这个最右边的这个山头上面。那扫罗和以色列人也到了这里，他们安营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以拉谷 Valley of Elah， 他们在这个以拉谷的旁边的这个山头，看到这里写到扫罗的云地 Saul's camp， 然后两军已经在这里安营了。在这里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地势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中间有一条 Valley of Elah， 中间有一条以拉谷，左右边是非利士人，左边是扫罗的，是扫罗的人。这个地势已经这个战场已经拉开了，拉开了过后干什么了？他们大家就开始叫阵，都不出兵，大家开始先用骂的，我们把对方先骂倒。这个有点像我们常常这个在交通事故的时候，大家出来先不解决事情，先把对方骂倒。他们也是，这个以非利士人里面有一个巨人，他就每天站出来对着以色列那边那个山头来骂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要骂？不干脆就下了山攻过来就好了，大家一口气就解决四天就行了，不要四十天骂了半天什么动静都没有。因为你看到这个地势你就知道，他们如果一方要攻另外一方，第一个他们要下山进入这个平原，然后再从平原上山。当他们进入平原上山这一段，都让他们自己暴露在敌军的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所以大家都不敢首先发起进攻，都不敢失去那个有利的位置。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派一个人，你派一个人，我们大家一对一来打，看谁打赢了就算那一方赢了。我觉得这真很好啊，君子之战。我们现在打仗，要是我们一个国家派一个人，那个国家派一个人，不是可以减少很多的损失吗？不是可以能够挽回很多的生命吗？但是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当时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武器有限，如果他们也有机关枪，也有这个炸弹，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在这边骂，老早就扔过去了。但是因为他们当时有的武器都是只有刀和这个一个像枪头绑在一个棍子上这样很简陋的武器，所以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我们来派代表进行打仗。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体育比赛，每个国家派代表来比赛，看谁可以赢。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的巨人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惊慌的不得了，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巨人他们就害怕，听到他的声音他们就恐惧， 他们已经在这个战事上已经输给了这个巨人，他们眼睛盯到的就是看到如此大的一个不可战胜的这个敌人。而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的扫罗的军队当中，没有人敢应战，一直到大卫的出现。大卫一看说，这谁啊，在这边大吼大叫的，所以他就说让我去收拾他，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拿了两个石头，然后就跑到那个巨人面前一扔，就把那个巨人打倒了，然后他就去把巨人的头切下来，就这么简单。我想那个扫罗的军队大家都看着这个嘴巴都合不拢了，在想说他们等了40天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是在大卫打这个巨人的过程是很简单，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简单的后面不简单，这个简单的后面有神的名在那里，有神的名来支持。大卫打败这个巨人不是靠运气，不是靠巧合，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能靠着这个名来对付我们生命中的巨人。第一点，我们要讲在困境中要思想万军之神。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个看不见的神，忘记那看不见的军队。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那个敌人，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先被这个敌人所控制。正如在这个哥利亚从这个非利士人中间出现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马上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个哥利亚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么不可战胜。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比例来算，他说这个哥利亚的身高6肘01虎口，现在算算大概是9尺多。那普通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只有5尺多，要高了一倍了。要高了一倍。当我们站在这个巨人面前的时候，顿时就觉得自己矮小了很多。不仅如此，他还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身上穿的盔甲铠甲重5000舍克勒，这个是按照今天的单位是125磅，再加上他手上的那个枪头重600克瑟，大概是15磅，所以他身上穿的手上拿的140磅，好像可以把我背他身上了。他可以穿戴这么重的东西。我想我不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重量的，我想他们站在这个山头看那个山头，哪能把他身上的重量都已经算出来了呢？我想是巨人自己报告给他们的。40天他在那里叫讨战的时候，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多么的壮，多么的大，告诉你我身高是多少，告诉你我铠甲是多重，我的枪是多么的沉重，让以色列人害怕，看着他，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就害怕。是当我们的眼光被这个巨人吸引的时候，当我们眼中只有巨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可怕的巨人。那这个巨人是一个传说吗？我们知道不是的。圣经然后在这个之前就有记载，也是我们今天查经查到的约书亚记第11章提到的亚纳族人。在迦南地有一族人叫亚纳族人，他们这一族人就是巨人，个子很高。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第一次派探子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看到这群巨人就说什么，我们在他面前如同蚂蚱一样，就这么小，我们在他面前就如同蚂蚱一样。所以他们当时就决定说他们不要进迦南了。所以这个巨人在他们眼前确实的存在，而且也确实的让他们害怕。今天他们以色列人再一次面对了这个40年前让他们丧胆的巨人，而这个巨人也让他们再一次看到，近距离的看到他有多高大，他有多强壮。而巨人说，你们是谁？以色列人， 你们不过是扫罗的仆人。他是这样叫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从他的眼光看，他是巨人，是不可战胜的，而以色列人不过是一些仆人。当我们常在这个眼睛盯住这个困难，眼睛盯住我们面前的挑战的时候，它变得非常的大。有没有试过说太阳其实很大，但是你可以拿一个 quarter 放在你眼睛前面，你就可以挡住那个太阳。本来这个 quarter 是很小的，一个硬币是一个很小的圆圈，但是你把它放在眼前的时候，它就可以挡住那个比它大不知道多少倍的太阳。今天巨人也是用同样的方式，他要这个到你的面前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展示他的巨大，挡住我们看见任何的东西。直到这个大卫的出现，当大卫出现的时候，他没有按照这个巨人的目光去看，他没有听着他的声音，按照他的想法去想，他的眼光是越过了巨人，一直看到巨人后面的神。他看到的是说，这个巨人不过是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他看到的不是这个巨人的身高，而是这个巨人在灵里面没有保护。在这里讲到说，没未受割礼的，讲的不是说是他的身体的缺陷，不是说他的身体没有这个这没有受这一刀，而是在讲说未受割礼的人就是不在神的保护之中的人。我们知道说割礼是以色列人和神这个约定的一个记号。当他们身上有割礼的时候，表示他们在神的约中，他们受神的保护。而这个巨人，不管他身高再有多高，他再有多强壮，他后面没有神，他不过是一个空的壳子。不仅如此，他还说这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迦南地的外邦人。当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他本身第一次受割礼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在迦南。神为什么要给他割礼？因为迦南人道德败坏，神说我要你成为我的名，我要你跟迦南人不一样，因着这个割礼，你和迦南人有区别，你是属于我的。今天大卫在这里再一次告诉非利士人，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就是你们是一群道德败坏不受神保护的人。这样一个人在大卫眼中不是巨人，而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而大卫眼中的自己是什么人？不是扫罗的仆人，不是像巨人说的你们不过扫罗仆人。大卫说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你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叫骂？告诉这个巨人，神乃是自有拥有的，你再怎么强壮，再怎么巨大，你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而在神面前你什么都不是，因为神是一个永生的神，而我们是在永生的神的军队里面。所以大卫从大卫眼光看到的巨人，完全跟扫罗的兵丁看到的巨人完全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对困难，对待这个困难，不重要的是你看到什么样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大卫和扫罗的兵丁看到是同样的场面，但是他们的理解却是完全的不同。当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困难后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灵界，在这个挑战后面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心境就会变得完全的不同。之后大卫要求征战，他跟扫罗说他要上战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大卫有的不是一个很通俗的信心，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相信神，我们的信心有些时候非常的普通，像什么呢？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也相信说你只要信，不管你信什么，你只要信就一定会成功。诶，这是我们很普通的，完全没有个人经历的一个很 generic 的 belief。 我们说大卫在这里有的不是我们说的 generic belief， 大卫有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经历。他跟扫罗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里告诉大卫，在这里告诉扫罗所说的，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神曾经救过我。神在大卫在这里讲到的是他牧羊的时候，他曾经打过这个狮子，打过这个熊，把这个羊从他们的爪子中间抢回来。在这里当大卫经历这些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认为说这是运气，这是我的巧合，或者这是我能干，这是我力大。在这些小事过程中，大卫就知道这是神，这是神的手，神救离我脱离了这些凶猛的狮子和熊。那今天我相信的是同样一位神，我相信同样这位神能让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对神的名的知识，如果你只是读了圣经，你只是听了一篇讲道，你知道神有个名叫万军之耶和华，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去经历过，你从来没有在小事上去信靠过，那神这个名对你没有很大的意义。当那个大事来的时候，当巨人的出现，无论是你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学业的问题，还是你身上出现一些你无法战胜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毒瘾、酒瘾、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罪引起的问题，当这些巨大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平时的经历，你不知道怎么来用神这个名。所以我们平时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要试着去信靠，去思想神这个名，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第二点，我们要讲到说，在较量中要依靠万军之神。我们思想万军之神，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们以他的眼光来看待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胜了一半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具体的较量中怎么来依靠神的名。大卫当他出战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双方还没有交战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什么？他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冲在最前面的不是大卫，冲在最前面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大卫说，我是靠着这个名来跟你征战。在这里大卫非常的聪明，他在特别提到说，你所怒骂的是谁啊？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你要知道，你骂的不是我，骂的不是大卫，他从来没有骂，指名道姓骂大卫，也没有骂扫罗，你骂了这个神的名。所以今天神要来跟你征战，来征战的不是我，是我的神。我们跟随神去征战和为神征战是两回事。我们人很爱做的是为神征战，人家还没有开始这个说什么，我们已经跳出来赶快挡住，我们来为神征战，神你在后面，让我来保护你。我们记得这里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谁？彼得，对不对？当人家来抓这个罗马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马上冲上去把刀拿出来想砍人家头，结果把人家耳朵砍掉了，太紧张了，或砍错了。但是我们在这里，人是常常做这个事，我们觉得说神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需要我来为他征战。但是 大卫在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我是靠神的名来征战，我是跟随神去征战。这是很聪明的一点。你有没有看过美国打橄榄球？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看这个电视上橄榄球比赛，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会一大群人都这样倒在一起，一个接一个的趴在人家身上，我说这哪像打球，这打架嘛，这是大家一群人压在一个人身上。后来才看懂为什么，是因为在橄榄球中间谁拿了球，他们就会一群起而攻击，把这个拿球的人给压在地上，压得完全不能动弹。那大卫在这里采取的就是这个战术，把球传给神，先把球扔给神，然后所有的这个兵力都对准神了。大卫就说我在后面，我只要靠着神的名，我只要跟随神，神你先上。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就中计了，因为他后悔不已，他骂的是骂的万军之耶和华神。结果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战争的结局已经很明显了。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说，大卫虽然靠着神的名去征战，他并没有什么准备都不做，对不对？他没有说那我就坐在营中，神啊你打赢了回来告诉我一声就好了，他没有，他跟随神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准备了什么呢？他准备了五块光滑的石头，光滑的石头，我今天带了一颗来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石头是我两年前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走到了这个大卫跟哥利亚征战的地方，这个山谷刚刚我给你们看到了，这个山头都是非常的，现在非常明确的知道他们是在哪里征战。而大卫这块石头就是从这个山脚的西边捡起来的，现在那条小溪还在，只是水很少了，一点点水在里面。那我们的老师就带领我们全班同学下车去捡石头，我们也要几块石头帮我们打赢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大卫捡石头的地方，所以你们捡到的石头很可能就是大卫没用完的大卫他捡了五块石头，他就只用了一块，所以说不定这就是那个四块里面的那一块。所以大卫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呢他的准备是按照神的意思，他没有去用扫罗所给他的盔甲，那是一个人的想法。当大卫说他要出战的时候，扫罗第一个想到的是说巨人有这样大的盔甲，你也必须有跟他同等样的，虽然可能比他差一点，但是你也要装备的跟他一样。所以扫罗马上把他自己的盔甲，他自己的刀都拿给大卫，大卫把他全部穿上过后发现走不动了，动都不能动了。所以大卫就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不需要。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靠神征战的时候就要用神的方法。我们常常人靠神征战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我们说我们靠祷告，我们靠神必得胜，然后我们下来就赶快把那些不适合我们的盔甲全部穿上，然后动都动不了了，然后我们还希望靠自己的能力去战。这里就是我们常常所犯的一个错误，把神的能力放在了一边，只是嘴上说我们要靠，心里面仍然在靠自己。那大卫在这里就做得非常的正确，他没有专注在他的武器，他没有说哎呀我这个盔甲不合适，你赶快再去帮我做一套，没有，他觉得说我靠的是神，所以我只要按照我以前的方式，我只要按照我以前的经历，我就能够战胜，我就能够战胜这个非利士人。箴言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告诉我们说神的名是有能力的，他是一个坚固台。但是 它这个坚固台怎么能保护我们？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义人，你要是做按神的旨意去行的一个义人；第二点，你要奔入，要奔入，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他的安稳。我们说当时的保罗和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认识神的，他们也是神的子民啊，他们也是受过割礼的人啊，他们也是在神的约中啊，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保护呢？因为他们没有奔入，他们没有希望能够靠神的名去做，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想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不是他生命中的力量。今天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们，我们也会来教会，我们也会祷告，我们也会一些宗教的词语，我们也常常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我们却没有真实的经历过神的那个力量。在我们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奔入那个坚固台，我们只会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想法，然后把他自己的这个智慧里面加一点宗教的这个词语，他好像听上去很属灵，却没有那个实际的能力在里面。你知道英国女王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形象，你知道他们英国这个首相的案例都要到这个英国女王那里去走一个程式，要他要假装说拿着，以前是拿着个剑这样比一比，现在是有一个程式要英国女王来案例他的英国首相，然后他总是出来的时候代表的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很高的权威。但是你要知道英国女王其实是什么权力都没有，他没有投票权，他没有赞成权，也没有反对权，他只是在那里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形象，只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以他出入的时候都是一大群的车子跟着前呼后拥的，好像很有势力，但是实际上他确实没有任何的权力。今天我们常常把神做成我们心中的英国女王，让他，我们每天都说我们尊敬，我们敬拜你啊，我们感谢你啊，你是崇高的，但是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他什么权力都没有，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要怎么来征战，怎么来面对，我们觉得他不过是在旁边的一个摆设，他只要站在旁边看我就好了。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啊？你的能力本来在巨人面前就是蚂蚱都不如，而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你不用，是好像是说在这个打仗的时候，我明明有原子弹我不用，我成天就拿个枪啊刀啊跟你两个对。我们知道说当这个美国跟日本征战的时候，日本不知道美国有原子弹，所以他们来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就把你的飞机炸掉啊，把你的船给炸掉啊，你就没有还击能力了。但是不曾想他还有比这个武器威力大的更多的原子弹。今天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原子弹给忘记了，每天就跟这个敌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困难，我们就拿我们自己的能力刀啊枪啊跟他比，然后就比我们的盔甲看能穿多重，比我们的枪能够拿多沉，不要忘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最后我们再讲说，在得胜的时候要荣耀万军之神。神征战，神为人征战，或者是神自己去征战，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这个大卫当他上战场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神的目的，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中。这是他的信心，大卫的信心，因为他看见了他站的军队，他站在了神的这一方，他看见了说神为什么会打赢这一场战，因为神要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间有神，有神。我们常常作为一个基督徒，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有神，那你就是太失败的一个基督徒了。神在我们身上要用我们来向世人做一个见证，在我们身上看到说神是真实的，这天地之间有神是真实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到说神要按照你们心中运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你们一切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神当他来征战的时候，神当他来行神迹的时候，是按照我们心中的大能，看到没有，不是按照神手中的大能。我们知道神的大能是无止境的，但是他不能把他的大能用在一个心中没有他的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中常常有的神很少，我们不希望要这么多的神，我们希望我们心中的神最好待在一个角落，不要占满我的全心，最好我的神就是每个礼拜天出来转一圈，然后礼拜天晚上就回去关上门，剩下的时间都由我自己来做神，我来做我的主。这是我们人常常活出来的方式。我们觉得说太多的神，如果今天神到了我的生命中每一个角落，我工作中有神，我学习中有神，我和人相处中间有神，如果到处都是神的话，这会让我很不舒服，因为神要的总是跟我要的不一样，我做什么事神好像很多时候都不赞成。所以我们觉得说，那你跟我不这么相合的话，你最好站一边。如果你心中只有一点点神，你就不要期待那个神的能力会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神只能按照你心中运行的那一点能力。所以当你只有一杯神的时候，不要想有一桶神的能力，当你只有一点点神的能力的时候，当你只有一个小小的神在你的角落的时候，就不要希望万军之耶和华来帮你。我们必须先要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神，当我们的心里面被神的大能充满，让神占据我们心中每一个角落的时候，那你呼求神的时候，神就说他按照你心中的大能可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连想都不敢想到的地方，神的能力都可以让他充满。但是条件是我们心中先要有神，心中要让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我们知道在生命中我们常常希望靠人的能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靠我们的人脉，靠我们的知识，靠我们的 technology， 靠我们的最新技术。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常常有句俗话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对不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靠不住，你只有靠的一个，就是那绝对不倒的坚固台，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这个大卫在这里说到耶和华使人得胜，使人得胜，他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里讲的完全在乎神，不是一半，不是征战一半看你一半看我，神说征战的胜败完全在他手中。这个应该很好理解，神他手上掌握的是万军， 从这个日月星辰到天使天君，我们这一点点能力，我们觉得我们有把小枪，好像就靠我这一把小枪我就可以赢了。在这里你那把小枪真的是无所谓了。所有的成败在这个战争发生之前神已经定好了，因为他可以按照你心中的能力，如果你心中充满了神，有对神有无限的信心，那耶和华就可以使人得胜。在阿摩斯书第五章，他再一次讲到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着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他应许可以与我们同在，有一个条件，要求善，不要求恶。你知道生命中的巨人，虽然我们会碰到一些巨大的困难，生命中可能会碰到一些我们认为无法战胜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那还不是最大的巨人。人最难战胜的是谁？是自己，是自己。生命中的巨人，最大的巨人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老我。巨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巨人代表的是什么？巨人代表的是一个阻力，不让以色列人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巨人就是一个阻挡神的人来得到神应许的力量。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什么东西阻挡我们得到神的应许？不是常常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老我，我们自己的一些罪犯，我们这些东西阻挡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得到神的应许，阻挡我们来跟随神。它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巨人。在这里神说，我给你这个应许，你如果愿意去面对这样的巨人，去战胜生命中的恶，战胜我们生命中的罪，战胜我们生命中的老我，你如果愿意去面对这样的巨人，神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会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在跟随神行走这个信心的路程中，不要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靠你。我们常常认为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成圣，我要靠我的努力来认识神，靠我的努力来接近神。神说，你其实只要愿意遵行他的旨意，你只要求这个神的所说的善，神给我们的旨意总是存钱美善的，你只要愿意遵循这个神的旨意来面对你生命中的恶，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神说不需要你征战，万军之耶和华会与你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巨大能量的武器。对待我们生命中的罪的时候，不要用我们的刀、我们的枪、我们自己的这个盔甲，我们要用我们身后的那一个有原子弹的神，他是万军之神，有这个能力来帮我们战胜我们认为无法战胜的敌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再一次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你的名，万军之耶和华，让我们人知道说，主你是一位慈爱也有更是有能力的神。主，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呼求你，只要我们转向你，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来遵行神你的旨意，主，我们就没有什么巨人是不可以打倒的。主，求你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来提醒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所保护的，让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不要忘记来投奔你的坚固台。 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